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节目。那星源跟严恩呢继续的跟你展开来去探讨这个社会上有关于穷养男孩的这种理念还有做法。那昨天呢我们聊到了其实在孩子面前装穷，隐瞒家里的财务状况，或者是呢普遍的说让孩子心怀愧疚，这样让他去管理自己的财富，让他自己去努力，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但是如果你从小培养他这种对于金钱的认知，这种消费的认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而且呢，不光说这个钱财它是在你的手里完全就被消耗掉了，变成享受或者是换取一些东西，而更重要的是能够让这些孩子的零用钱能够真正的发挥作用，让它能够运转起来就更厉害了。这就让我想到了圣经当中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就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当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嘛，就大家都很熟悉。天国呢好比有人要往外国去，叫了仆人，有这么一个主人，他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人给5000，一个人给2000，一个人给1000，这个主人就走了。结果呢领了5000的人呢拿去做买卖了，又赚了5000。那个领了2000的人呢也拿着这个钱又赚了2000。但是那个领了1000的人呢，他怎么办？他怎么去处理自己的财富呢？把银子给埋了，埋起来，就生怕被别人偷走了。后来呢在这个故事当中啊，其实过了许久，这几个仆人的主人回来了，就跟他们算账。那领了5000银子的人对主人说，你看你交给我5000，现在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可以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你来管理。2000的呢也回来说，你看你给我2000，我就又赚了2000。这主人也说，你也是善良又忠心的仆人，我也要给你管理很多事情。但是呢那领了1000的人说，你看啊，我知道呢你是一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也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所以我就很害怕啊，我就把你这1000两银子埋在地里了，你看你给我多少，今天我还给你这些。结果这主人就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哪怕说你不拿这些钱去生产，那起码你要做点事情嘛，所以呢我再回来的时候你起码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嘛，等等。后来呢这个主人就把原本分配财产分配银两少的人的这些钱又拿回来又给其他人。为什么？因为其他人拿走这些财富能够让这些所谓的银两，我们今天看来就一些有限的你给孩子的零用钱，或者是你在他身上投入的一些让他去学习什么技能啊，一些兴趣班等等，他真的能够让这个钱发挥果效，让孩子真正的看到说家里边给我投入了这些，那我是一个
好
管家。对，我也不光是做家里边的一个好管家，我也是作为一个神国的好管家，就神给我多少我看看如何让他发挥更大的果效。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自己处理钱财，同时也是一个我们去教育自己的孩子对待钱财看待钱财的一个最好的方式，这远比说我要装穷我要哭穷要有效的多。
而且我想马太福音呢这个其实就是天国的投资观，因为我想上帝呢不是说让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就苦哈哈了，我们就是把钱所有的利所有的资源就存起来什么都不用，对不对？上帝今天他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聪明给我们金钱，我们就是要好好使用它嘛。那同样的我们孩子也成长也是，对不对？我们今天投资在他们的身上，不论是让他们去补习也好，或者是给他们小小的零用钱也好，要让他们知道 没错，赚钱本来就不容易，但是你是否有在你的学习的这份事情上面好好的忠心，还是说父母亲就只是花钱让孩子去上不同的补习班，所以母亲可以有清闲可以有休息的时间，那孩子他们其实也根本不 care 你到底有没有让他去学学一堆东西，因为他可能下课之后就累翻了，但是你还是一天到晚让他去学一堆东西，让他的身体更差，他也没有把心思在你要他补习的这些事情上面，那这样子为什么要把要浪费这样的钱出来做这样的事情呢？对不对？就是浪费钱又没有得到效益，又影响你跟孩子相处的关系。所以我想呢，孩子今天所做的任何一样事情，除了去教会，除了你跟他灵修以外，其他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挪去。他今天的补习班，他今天甚至去学校上课都可以挪去，你可以让他这段时间他就在家自学，你就自己好好看书，我就跟你好好的学习，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跟他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让孩子去珍惜他身旁所拥有的东西，那如果什么东西不适合，我们就要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做调整。所以我想呢，这个天国的投资观呢，其实跟世界的投资观也有点像，对不对？不是说哦，我现在这样子我就永远不改变的，而是你要因着孩子的需求，因着家里面的需要啊，家里面的经济的条件和社会的情况，你要不断的做改变嘛。所以说如何要花多少钱多少时间怎么样去安排，我想你也要跟孩子有很好的关系，跟他常常的沟通，所以你才能够把天国的投资观好好的应用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也能够让孩子让我们家庭里面知道如何好好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金钱还有时间。
我们关心男人的生存，
在丰年的时候各种的超前消费，等到荒年来的时候一下子整个就崩溃了。
我们体会男人的情感，
现在面对吵架呢，会把事情拿出来一起来探讨。
我们寻找男人的信仰，
当你在面对困难决定的时候，你是否愿意真的去求问神，等待上帝回应你。
天路南行客，每周一至五与您相见。对，严，你说到这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到啊，比如说你孩子很多，你要每一个孩子可能都要从小让他有一个很好的金钱观。那在给孩子树立这些观念的时候呢，培养他们自己去管理财富的这些智慧还有意念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孩子你都要分别的仔细的去跟他们沟通，然后为每一个孩子做好规划。我觉得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要花心思才能够做好的事情。刚才提到就有一些补习班，为什么这么多父母热衷于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其实在国内我有一次在逛商场的时候，国内的商场可能分很多层，一般情况下呢，有的专门一整层啊都是一些课
补习班，
对，都是补习班，什么学围棋的呀，学书法的呀，学乐器的呀，等等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我就问当时一个已经带孩子的朋友，说为什么让孩子学这些，是因为他们真的感兴趣，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多才多艺。我这个朋友他说，你就不了解现在我们这些父母，我们把孩子送到这些补习班不是因为孩子的兴趣，也不是因为说我期待他能学什么，而是因为他们上班的时间太忙，所以呢随便的就把孩子放到这个补习班里边，让他们在那儿消磨时间，让老师去照顾他们，他们是出于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一个偷懒的做法。
是，
对，我再去回想说，为什么说有这么多的家庭说贯穿始终的有一个穷养孩子的这么一个思维，尤其是会觉得男孩子要穷养的这么一个思维，我会发现他这种思路，他不是说我仔细分析之后我得出来一个结论应该这么做，而是说呢，好像我过去的上一辈，我的老祖宗，我的家庭是这样做的，别人都这么讲，所以我就这么做，穷养孩子我只要做到一条，我只要告诉你咱家没钱就行了，让你自己去努力。但是呢，像言你说的，如果给孩子一个树立一个非常好的财富观念的时候，你真的就需要时时刻刻的去跟他沟通，时时刻刻的说我如何把一个好的经济的观念，一个理财的观念，一步一步的带领孩子，一步一步的言传身教，让他知道这个确实是需要智慧，需要付出，需要努力的。但是呢，穷养孩子真的就像电影里面，我就装穷嘛，我就说咱们没有嘛，其他东西让你自己去想办法，这就是一个非常懒的做法，我觉得。而且我们再退一步说呀，隐瞒家里面的财务状况，甚至特意的跟孩子说， 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你要怎么做。其实如果我们放到信仰当中，这不光是一个懒的做法，它同时也是对于自己孩子的不诚实，我觉得。所以我是觉得在星源这儿看，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所谓的穷养的理念，或者是社会上大部分人都相信的这个理念，它根本上就是一个偷懒的做法，甚至是一个不诚实的做法，所以这么做是没有好处的。
这就只是社会上一个莫名其妙的价值观。
对，所以这就提醒我们做父母的，甚至可能你只是做孩子的，你要想到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司空见惯的这些做法，当我们静下心来去想一想，去做一些比较，尤其是呢，你放到信仰当中看这件事儿呢，它不光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智慧的行为，甚至是呢，它都不符合你不应该说谎的，不应该向孩子隐瞒的等等的这些原则，你就会发现呢，这样做它并不能够带来你想要的好处。那希望今天静源跟严安的分享呢，能够对你有所启发和帮助。也欢迎你写信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跟我们去分享你的看法。感谢你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并不动摇，我并不糟海，我心。